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有很多人因着信做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行为，结果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他们的见证，向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讲他们的故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些信心的英雄，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因着信所做出的行动，能够带给那些跟随耶稣基督啊，在第一世纪这些的信徒的一些的提醒，一些的鼓励。因为在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跟我们今天在一个相对来讲是自由，相对来讲是可以不会因为信仰不会受到太大的迫害的那个的环境，在当中我们来信耶稣相对来讲并不是太大的困难。但是在第一世纪就不一样在第一世纪那些要信耶稣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那些非犹太的外邦希腊人，他们所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他们可能因为信仰的缘故，随时他们都面对各样的迫害甚至死亡。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的旧约的这些的信心的英雄，他们因着信的缘故，他们来做出一些跟世界当时的人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以致成为一个美好的故事来鼓励那些当时第一世纪信靠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我仍然想跟大家来从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二个信心的英雄的故事跟大家来一同来思考。那上个星期跟大家来看了这个的人类的第一对的兄弟亚伯被杀的一个的故事。亚伯在他的人生里面，圣经没有记载他讲一句的话，但是呢，他所因着信所做出来的行为却被神亲自的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见证不一定是要讲很多的话，原来生命摆在哪里就是一份的见证。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台上领诗弹琴讲道做见证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人家看见我们，我们就成为一个的见证可以是好的见证，也可以是个负面的见证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所以在乎我们过的人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人生。在第一世纪的人面对的冲击是因为信仰所带来的很多的困难苦难，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这些都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还仍然遇见很多我们所遇见没有能力去改变的事情我们个人不可能有力量去改变的事情。比方说现在世界很多的地方正在有战争的事情我们虽然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想一想也可能离我们很近只要一个的人的错误会产生很大的世界的战争的局面的出现所以这些是我们没办法能改变的一个的处境 啊，你看我们在美国在这边生活啊，我们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啊，现在这个物价越来越高啊，所有的东西都会越来越生活越来越困难啊，那个工作的机会啊，有很多人失业啊，各方面的问题都出现。在经济上，在美国现在也面对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的处境啊，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啊，这个大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的运行在当中啊，不用说哈，过去那几年我们经历这个的疫情啊，我们一个小小的病毒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啊，都停顿下来啊，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人可以有能力去左右啊，去控制去改变的一个的事情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底下，究竟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的提醒啊，所以今天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人物啊，叫做以诺啊，我相信我们主日学的老师可能对小孩子讲的故事的当中也会讲过这个以诺啊。今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11章啊，我们从5节6节来读一下啊。那我们一起来读吧啊，一起来。以诺因着信被截去，不见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借去了，只是他被借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就是会留意到第六节，是不是？那第五节我们读过了，但是我们就读过去了。但是第六节常常成为我们基督徒哈，把它划起来哈，圈起来一个的所谓的金句的来背诵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哈，这个是我们好像这一节圣经更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会把眼光注视在这个第六节的里面啊，成为我们背诵的金句啊。但是这是第五节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一个的记载，一个的故事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读旧约的话啊，我们对这一节圣经可能就没有太多太大的一种的感觉啊，只是讲到以诺因为信就被截去了，不见于死，我们就是这样读过去了，没有太强烈的一种no big deal， 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的让我们惊叹的一个的事情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以诺的故事作为一个起点来去探讨的话，那我们就发现这一节的圣经不简单，这一节圣经在一个大的环境的底下成为一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一个让人突然间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亮光的一个的经文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旧约的里面啊，这个的创世纪第五章啊，第21节到24节啊，我们先来读一读这几节的圣经啊。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了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啊。如果我们也是单单把这几节圣经从圣经里面抽起来这样读，我们读了也感觉啊呀很好啊，但是没有感受到他的哪一种的震撼在哪里。如果大家有圣经啊，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五章啊。圣经创世纪第五章讲什么呢？圣经的第五章是连接在圣经的第四章后面的一个的连续啊。圣经的第四章上是我们讲的是人世间的第一对的兄弟啊，该隐跟 亚伯的故事啊，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啊，神把他赶离了他的面啊，然后这个该隐呢就不甘心啊，神说你要在地上漂流在世啊，但是该隐不甘心啊，神要他一生都只在漂流在地上，但是该隐他不愿意，他要为自己建造一座的城啊，建造一个的他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第四章后半部呢是讲该隐的家谱。该隐建了一座城之后啊，圣经在讲里就形容啊他的后裔哈、啊、的事情，他们是发展农业啊，发展各样的器具哈、啊、他们有娱乐，他各方面的事情，就是表现出该隐他是一个这个人是为了他的生存预备了很多很丰富的，让他可以安居乐业的在那里生存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该隐后他在后裔的里面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啊，这个莱默哈、啊、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杀我的话，我就比杀任何人都更厉害，如果这个该隐被杀是能够被报七倍的话，那么杀这个的莱默的话要赔他七十倍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在哪一段圣经里面描写这一群的人，他们为了安居乐业的缘故，他们会非常非常强调这个有仇必报的这样的一个的态度啊。讲完这个该隐的家谱之后啊，在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呢，就加了一句很特别的一段的话哈、啊。那二十五节里面说，该隐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他起名为色的，意思是说神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非常重要的一节的圣经的描写，前面讲到该隐跟亚伯是什么，该隐所献的祭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他内心里面已经对神不尊敬。亚伯之所以被接纳，是因为他从因着信，他对神产生哪一个敬畏的心，把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所以该隐是代表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一个群组，一个族群。那么亚伯呢，是代表一个神所喜悦，还是说明白神认识神啊，愿意按着信心来敬畏神啊的一个的族群啊。但是亚伯被杀了，但是在这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记载，后来神另外给亚当夏娃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色的，是用来什么？代替亚伯。所以这一个儿子是代替亚伯这一个的族群，是代表一群敬畏神、爱神、顺服神的一个的族群。所以对第四章跟第五章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较，是该隐的家谱跟亚当夏娃所生下来的舍得的家谱做出一个的比较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所做出的一个的比较。那你说有什么特别？特别是什么？特别就是说，在世上原来当时就有两个族群，一个族群是爱神的、敬畏神的，一个族群是敌对神的、以人为中心的，要以一个人的生存在哪里有一种的争斗的一个的态度的 OK。 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亚当的后裔的家谱是记载下来一连串的名字啊。如果大家不喜欢读圣经那些家谱的话，可能你对这些家谱你会很快你就读过去跳过去，你就没有留意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在当中啊。这第五章从第一节到这个二十节都会讲到亚当的后裔这个的设的所带出来的这些的后代啊。 都告诉我们，他们几岁几岁，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活了几岁几岁就死了。啊，差不多每一个后代形容他们的存在都是这样，活了多少岁啊，生了儿子，然后活了多少岁死了。啊，整段圣经的家谱就是要描写这个本来已经算是属于神的族群，属于神、爱神、敬畏神的族群啊，他们已经是非常了不起啊，他们是一代接一代的啊，在那里活下去，都活了几百岁。但是，如果我们留意的话，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无论他活多少岁，无论他是多敬畏神，无论是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愿意来作为一个跟随神的族群，最后死了。该隐的后裔、撒德的后裔，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死了。所以创世纪的第四章跟第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图画是什么？是死亡结果的事实。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不管你是爱神的人还是敌对神的人，结果死亡，没有盼望。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给我们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不管你什么人，都是要死，是在人类的命运里面逃避不了的、逃不过的一个人命运，没有盼望。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来到21节到24节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同了。你说有什么不同？这个感觉就是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杜撒勒之后，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把他娶去了，到了不在世上。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不见死就被神接去了。原来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从亚当夏娃下来，一直下来，无论你是爱神还是敌对神，还是说一个属于神的族类的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活了多少岁啊，马杜撒勒活了最长命啊，969岁啊，他才死啊。我们不去探讨为什么那么长命啊，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计算方法是什么，但是做出一个对比的角度来讲，非常的长命，900多岁。你没有看见那个的差别？900几岁跟以诺，如果我们真的要对比的话，哎，你觉得不对呀？这些人能够活到900几岁，但是这个以诺，哎，只是活了365岁。就不在世上了。如果说短命的话，以诺是在那个时代对最短命的一个人。人家900多岁，你才三分一，差不多你就没了。那有什么特别？如果我们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在以诺身上的一件的事情。以诺代表着在这个绝望、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人类的命运的里面，突然间出现了一道的光。从人的角度来讲，他的寿命很短，365岁。我不知道这个圣经描写的时候是不是有意的，那么巧365岁，跟我们一年多少天啊？365天， 哎，究竟是不是有关联呢？我不知道，然后是刚好碰巧呢，还是有意的来描写这样一个人呢？我不知道啊，圣经是没有提啊，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的话，以诺是在那个时代是最寿命最短的，在活在人世间的一个的人。那你说这样还有什么好讲？好讲的地方就是，那些人活到900多岁也好，给他活到1000岁也好，最终他是死了。死是代表什么？死呢是与神隔绝的结果。亚当夏娃吃哪一个所谓的禁果啊，不能吃的那个分辨上树的那果，吃的日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死亡。那我不知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类的问题？他吃了，圣经没有记载他死没有记载他立刻倒地死亡那个果不是毒药不是吃了立刻倒地死亡。这里告诉我们他还活了930岁才死，亚当。那你说这样的话，那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还有多少准确的程度呢？那我们要理解一个事情，在伊甸园里面，除了分辨上那树上的果子之外，还有一棵树叫什么？生命树。当我们说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之后就永远活着，所以第三章后来就是告诉我们，神把亚当夏娃赶离伊甸园，然后派了天使在那里把守这个伊甸园的门口，不给他们进去，免得他们进去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着。意思是说，当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的选择，可以选择生命，可以选择死亡，可以他们顺服神，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可以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就永远活着。但是他们不听神，结果带来的是死亡。为什么死亡？因为他们被赶离了，赶逐离开伊甸园。当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再没有机会能够再吃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他们必定是讲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再有生命的源头给他们这个生命继续下去的可能性了。所以不是这个分辨的三棵树上的果子是毒果，不是吃了就倒地死亡，不是。那是这个是好像一个的人，他得到一个的疾病，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解药，就必定死亡一样。但是如果他能够得到这个解药吃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实，他们就能够活着。所以当他们被赶离这个伊甸园，他们就失去了这个与生命树可以有结连的机会，他们因此无论活多少岁，结果是死亡。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诺的出现是那么的重要。以诺的出现是告诉我们，原来神给人有另外一个的出路，一个的途径。虽然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能够吃到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实，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与神同行的话，神就能够把他从地上取出他不见死亡。所以当我们读希伯来书里面就用这个字眼，不是神没有把他除去不在世上，他说他因此不见死亡， 神把他接走了。所以与神同行成为一个好像一个解药般，在这个黑暗没有出路的一个的局面的底下，神给人了一个的出路，一个可以生命改变命运的一个的出路。所有人都注定死亡，但是以诺却做了一件的事情，与神同行，就不见死亡。如果我们读圣经，细心去读有关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宝贵的一件的事情。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不断透过不同的方法，希望能够把这一个让人可以不死，让人可以脱离死亡这样的一个的出路给人。只不过人从来没有发现，从来没有因此得到这样的一个的结果。与神同行是神从圣经一开始在创造人之后，在伊甸园里面的描写就开始了。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的分别上树的果子之后，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有一天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园中行走的意思是什么？描写是神常常来到这个园中与人同行，与亚当夏娃同行。不单只在伊甸园，当神拯救以色列离开埃及在旷野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要为他建造一个会幕，让神可以住在他们的当中。要圣经描写，因此神可以与他们同行。所以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每一次当他们要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神就透过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但是一定是在会幕在当中带领着他们走。神在会幕的范围的里面与人同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示，神从起初就希望能够跟人建立这样一份亲密的关系，常常在人的当中与人同走。不单只是在旧约这个的以色列的民族的里面啊，来到新约也是啊。新约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神要住在人的当中做什么？与人同行。所以这个心意是从旧约创世纪的伊甸园林开始，就一直这个观念就延续下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背逆神的时候，神是多么的不愿意离开他们，但是因为他们的罪实在是神公义的神不能够不审判他们，结果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好像一下子就失去了这个的圣殿，失去了这个的敬拜，失去了这一切，他们的好像突然间就失去了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的，无论是预表也好，无论是真实也好，这眼睛好像就漂流在地上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就透过那些的先知，透过当时那些的文士，透过当时那些那神的感动，那些的人写下了很多的书卷啊，在他们还没有被掳之前啊，透过好像大卫啊、所罗门啊，写了很多那个诗篇， 很多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怎么样与人同行呢？原来是透过他们被他们来遵守律法，遵守神自己的诫命，神就与他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在不是在哪一个的圣殿的里面，神的同在呢是透过这个的律法，透过神遵行神的命令而与人同行。所以在诗篇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篇里面就描写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谁是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些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与神同行，所以神会带领着他们，他们可以在主耶和华的殿里面啊，被神所认识，被神所纪念。所以我们读旧约的诗篇，无论是诗篇也好，无论是箴言书也好，我们就看见神透过以色列遵守律法来表示，来让他们感受到神与他们同行。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刚才啊，我们的姐妹已经替我们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节的圣经啊，离家书啊，我们再来读一篇好吗？离家书六章的八节，离家书啊，六章的八节。米迦书六章的八节，有没有 ？OK， 好，米迦书。六章八节，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啊，刚才我们读过了哈，那个我们的姐妹听我们读过，一起来。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米迦书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不是真的好像神在前面带着我们，我们就跟他哈一起走这样一种的you know, 这个图像。这里告诉我们，与神同行乃是要让神的属性、神的性情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呢？怎么样才能够与神同行呢？耶稣基督来这段时间就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就是当圣经说他要来到世上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能够与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与他同行。耶稣基督用了很多我是来表达他的属性，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其中一个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是树上跟我连接在一起，你们就能多结果子。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与神同行不是说我们神在我们身边，然后我们一起走而已。与神同行是把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的表现。以诺与神同行是因为他在那个时代的里面，所有的人所想到的的思想都是如何过一个更好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第五章亚当的后裔的家谱之后啊，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就是说在哪里描写啊，在地上人类的哪一种的人类多起来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是什么？终日思想的都是罪啊，所以神最后要审判，就要来灭了他们。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当时有哪些的人存在，就是该隐的族类跟 这样的族类发展下来的。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既然该隐的后裔是一个敌对神的，那么亚当这个后裔设的所代表的是一个跟随神敬畏神的族类的话，为什么会产生第六章那个结果呢？是因为当时的人已经慢慢的怎么说呢 mix 起来了，运气起来了，所以他们终日所想所思的都是哪种的罪恶，怎么样来过他们所谓美好的生活。所以以诺在那个时代他是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他是以神的属性啊，全着谦卑的心，带着行公义好怜悯的这样一个的态度，来把神的生命能够在地上活出来。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四周围都发生，但是他却过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把这个生命活出来。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具体的一个表现。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人世间的时候，他把自己呈现在我们面前之后，他讲了很多，我是好牧人啊，我是世上的光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是都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我们要跟他有这样一种生命的关系接连，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活行为出来。所以到了耶稣要钉十字架的之前，他就跟门徒说我要离开了。那多马就问他，哎呀你去哪里啊？那他说我要去啊，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将来我要回来接你们去啊，到我哪里去啊，然后就应许给他们，将来我离开了，有一个叫圣灵神的第三个位格来到人的当中，圣灵内住在人的里面，让人因为有了这个圣灵的同在，人的生命被改变过来。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但是因为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把神的生命行出来的这样一个的人。所以与神同行就是荣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荣耀我们被圣灵所充满带领来走每天生活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想做立志为善行，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一旦当我们顺服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把这一个神的心意能够行出来。所以与神同行不是一个的口号，与神同行讲的是生命的改变。在一个充满了绝望的世界有什么出路，就是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不一样不是因为我标奇立异啊，人家本来穿的古灵精怪我就要穿西装打领带啊，人家穿西装打领带我就穿的古灵精怪，还要标奇立异跟别人不同，不是。我们乃是把这个的神的价值观，神的哪一种的心意在生活的当中表现出来。这个就是与神同行。耶稣基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什么？这个平安就是我们体会到神的同在，你知道我们所做的选择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所做的选择决定被世界敌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哪一种的恐惧，没有。我们乃是按照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引领继续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在世的时候，门徒还没接受圣灵，他们虽然看见耶稣所行的所讲的，他们好像认识耶稣，好像知道了，后来知道他是基督了，但是他们还不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哪一种的提醒来去 活出哪一种生命出来。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惧怕，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逃跑。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有这些门徒都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给他们这个的看见，就是哇，不逃命没命了。但是相反的，当圣灵来到他们的生命的里面，这眼见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明白过来之后，他们继续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他们不再惧怕。世界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内心对神的认识改变了。所以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他再不像以前一样逃跑了。他被抓的时候坦然地面对那些抓他的官长，然后告诉他一件事情：顺服人不顺服神，你们说对不对？那些人都不敢回答。为什么？因为这个彼得已经再不一样了。因为他虽然是活在一个还是充满了逼迫的世界的里面，但是他内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圣灵的同在会带他去什么地方。他们有着这个超越死亡对永恒的那个理解认识，所以就不再惧怕眼前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盼望的是什么？盼望就是透过这些的古代这些旧约里面的信心的英雄，能够把一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因着信的缘故，他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最终他们做什么？以诺在世上只活了365年就被接走了，不见死亡。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哎呀，我们说基督徒我们不见死亡吗？一方面是对的，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所面对的死亡只不过是肉身的死亡，我们的生命与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连，我们已经回到父神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一群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肉身上死亡，但是我们不会被神隔绝，不会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就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所以跟耶稣的接连，让我们重新回到像伊甸园那里，有这个生命树在当中，让我们靠着这个的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重新跟神建立这个永恒的关系，以知道我们不怕世间的一切的困难的领导，我们可以继续的有平安，在这个的混乱黑暗的时代的里面来去面对一切。耶稣基督来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就好像以诺一样，在绝望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一个的亮光，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缘故可以回到父神哪里去。保罗他的一生，他要传讲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跟他的复活所带来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荣耀的一个身份。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同行，耶稣基督离开之后圣灵带领我们与他同行，我们可以经过苦难，但我们可以活在平安的里面。最近因为看一些的 YouTube 关于这个世界一些的局面的时候，看见打仗那些的新闻一些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一些的提醒。我们常常都觉得这些东西离我们太远了，根本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实在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对永恒、对生命有个真实的理解的话，打仗可能会随时出现，可能不是像你知道现在这个这个中东地方哪一些的战争的局面一样，但是我们在美国，我们仍然是面对非常多的危险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地方让我们感觉到不安全。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盼望，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谁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恐惧看见这些的消息，看见这些的报告。我们人人可以带着一个这样的盼望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虽然是过去的，但是我觉得是很现代的，因为这些信心的伟人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今天我们也最需要的。无论是亚伯的对神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这个行动，以诺因着信跟随耶稣，跟随这个的神，与他同行，把他的生命的属性活出来，我们都发现都是神的主动，让我们可以进入跟他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读希伯来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希伯来书刚才在十一章的五节六节里面，五节跟六节的里面，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好，我们再来读第六节好不好？一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要信神，而且相信我们寻求他，我们会得到神所给我们像以诺一样的哪一种的奖赏，是什么？我们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可能不是今天，可能不是明天，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只要神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可以进入这个永恒的里面，跟神相处在一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必须要相信神，同时也相信我们寻求他就要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从那低头祷告。主，我们神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留下希伯来书，也让我们看见无论是亚伯、以诺，都给我们看见在一个好像没有盼望的一个处境的底下，你还是为我们开了一条的出路，让我们靠着相信的缘故，我们可以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与神同行，就是把你的生命让我们因着圣灵的缘故能够把它活出来。感谢主，你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以至到我们因着信在你的里面得着这个的奖赏，可以进入永恒，可以在与神同在，无论我们活多少岁，我们最后必是不是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乃是与你的同在。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继续带领保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合乎你喜悦的容神一人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